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冬天一到，又到了湿疹好发的季节咯。从小 baby 到老爷爷都可能长湿疹，湿疹一长痒得受不了，常常抓得破皮。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非常难缠的毛病。为大家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皮肤病专家，振兴复健医学中心美容中心的蓝淑馨主任。蓝主任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开始我很好奇要问主任一个问题哦，湿疹为什么叫湿疹？它跟湿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很多人顾名思义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湿疹一定是湿引起的，其实不一定耶，它原因非常非常多，甚至干燥也会引起湿疹。所以我们皮肤科医生比较喜欢用一个名字叫皮肤炎来形容它，是
就比较不会误解说一定要湿才会长湿疹。
对啊，对。
那湿疹有没有说特别在哪些季节它容易发作？
我想是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原因哦，不同的季节会长不同的湿疹。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冬天呢，那冬天就很容易有冬季湿疹，是因为干燥引起的。那比如说夏天呢，有夏季湿疹，那夏季湿疹呢是因为流汗湿热造成皮肤刺激引起的。然后呢，另外有一些人对某些东西过敏呢，比如说尘螨，比如说花粉，比如说狗毛猫毛，比如说女孩子很常见的一个对一个金属饰品
对，
耳环啊，手环啊，
项链那些，
对对对，那这些都会引起一个皮肤的这个发炎跟过敏的状态。对，
所以说真的是我想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种状态，就是说皮肤发炎。
对，
好，那就像主任您刚讲的啦，因为季节有不同类型的湿疹，那因为原因有不同的类型的湿疹，您是不是具体也跟大家再分类一下湿疹，就是皮肤炎大概有哪些哪些种类？
我们基本上我们会比较习惯把它分成一个是内因性的哈，那一个是外在的哈。那所谓内因性是有些人就是特别一个过敏性的体质，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名字叫做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这些人体质它本身就很容易过敏呢，一个比如说小小的一个花粉热啊，或者是说一个环境里头的一个人家大扫除，他开始皮肤就痒了。那这种人他是内因性，它本身就很容易过敏的一个体质。那外在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温度的变化，突然忽冷或者是很热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你环境里头的某一些像女孩子戴的这个项链手镯金属类的引起的过敏的，这种是外因性的一个皮肤炎，我们大致我们都习惯比较好这样子去分类。
是，对，那么外因应该比较容易判断，比如说你这里痒，你戴了一个手链，可能就最引起的嘛。那像内因，尤其您提到说过敏啊，或者是异位性皮肤炎这种，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它到底是对哪一种东西过敏？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思考？就是说，当我们要预防，我当然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我要怎么样去预防比较好。那当然，现在是有一个抽血的检查，还有我们有一种是贴布试验呢。那我们做抽血的可以找很多很多的过敏源，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过敏源呢。像有些人有一些职业性的会接触到特别的染料啊、化学药品啊，都包括在内啊，还有各种的食物啊，海鲜啊，蛋啊，还有什么芋头啊，花生啊，各种食物。那环境中比如说尘螨啊，还有蟑螂啊，还有像念珠菌啊，还有各种植物不同的植物，用抽血来检查，做这些找到过敏源。然后另外还有一种贴布试验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女孩子接触金属啊，还有就是香水还有现在很流行的精油。对，那我们所谓贴布试验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些那个 sample， 就是它的这个一些东西，它也有现成的试药，那也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怀疑这个哪一种精油过敏，那就拿一点然后坐在我们的一个 desk 上面，然后贴在背部，然后贴一段时间是24到48小时，那我们就观察说，哎，他对哪个东西过敏，然后那个地方就会有红点，有起水泡这样子，这是另外一种贴布试验。对，
为什么有人会过敏，有人不会过敏，就是跟遗传有关咯。
对，遗传的跟体质有关。对，
那我们找出过敏源以后，就是针对那些过敏去预防。
对，就是尽量不要去接触啊，比如说小朋友如果说诶他尘螨过敏的话，那你的居家环境啊，比如说你的地毯，你的窗帘这边都会常有尘螨，还有很多很多的妈妈忘记，她跟我说，我每天我每个礼拜洗枕头，每个礼拜洗那个被套，可是为什么我小孩子还是过敏，你跟我说他尘螨过敏，你说那个床要整理，我说可是你没有洗棉被，没有洗枕头，然后那个尘螨它是躲在棉被跟枕头里面的，所以呢，事实上你要用一个防尘螨的这个枕头套跟棉被哦，事实上或者是说你把它密封起来，因为你枕头没有办法洗，棉被没办法洗，可是你用这个防尘螨的把它套住之后，它里头的尘螨就不会跑出来了。对，然后像这个地毯也是，还有窗帘，这个地方都是很容易常有尘螨的。为什么我们一再一再强调尘螨呢？尘螨事实上是一种眼睛看不到的小虫，那它会引起我们的皮肤过敏。那在这种针织类的里头，还有小孩子喜欢抱这个布娃娃，
对，
玩具熊，它里头都会有尘螨藏着。对，
那一旦因为这个尘螨或者是其他过敏源引起了这个皮肤炎以后啊，会有什么具体的症状吗？
它会痒，
就是会非常痒。所以你刚刚提到很多过敏源嘛，那因为接触了过敏源，所以它就会痒。那它具体上有什么症状呢？
就像你说的，很痒，
就是很痒。
病人说痒得受不了，痒得晚上睡不着，
就一直想要去抓就对了。
对，然后在皮肤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冬季湿疹最明显的就是会脱皮屑，会干裂我们可以从图上来看这个季节非常多的，这个是冬季湿疹。
就是皮肤会这样白白的是吗？你去抓就这样一道一道红红的，
对对对，
然后掉那个白屑下来，
这是很典型的冬季湿疹哦。最常好发就是在那个小腿的前侧的地方哦，那会有干裂，那有些人甚至好像会有那个土地干裂的那样子的，一块一块的，
都已经出现那个裂痕了，
一块一块的这样子，这是冬季湿疹。然后有时候像你说的会有脱皮屑，那不只是在小腿，像我们很多这个脚后跟干裂，
对对，
这是冬季湿疹的这个典型的表现。
这纯粹是因为天气干吗？
对，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皮肤干燥，它皮脂腺分泌这个地方皮脂腺分泌比较少，年纪大了皮肤干啊，
尤其是老年人哈。
对，这是很常见的，
是，就是冬季湿疹。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图片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另外一个是前臂型的湿疹。那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到，它有起小水泡，然后还有脱皮屑，还有红疹，然后常会抓的这个非常的痒啊。
为什么叫前臂型的湿疹？
因为它一块一块的，
红红的像前臂这样。
对，没有错。
它的原因呢？
它也是可以有很多的原因啊，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原因，
都有可能，
它都会引起皮肤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我懂了，所以说那么多的原因，它的症状的表征有可能就是这样，
对，
是以这样的形态出现。
像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前臂型湿疹的一个图。然后它跟刚刚冬季型湿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常会起水泡，流汤流水，这非常的痒，非常的痒。
那抓破皮不是会发炎了，会不会？如果它有水泡，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就是说，它抓破皮发炎之后，我们常常会细菌跑进去。
对
对，那像比如说，金黄葡萄球菌跑进去的时候，常会使它的症状更恶化。它们两个常常相伴而行。然后我们在这个像我们看到的这个伤口里头啊，常都培养出细菌来。所以我们觉得细菌在这个像这种湿疹的一个表现里头，它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第一个，在小孩子如果有这种湿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抑制他的这个细菌，给他抗生素治疗。
免得他抓破皮以后更严重哈。
对，然后另外小孩子需要像你说的，这很重要，就是说抓破之后呢，常引起脓痂疹。
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小孩子引起脓痂疹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我们要去审慎治疗的问题，因为这种引起一个免疫反应，有时候它会刺激 我们身体产生免疫反应，那这样的免疫反应可能是在心脏，也可能在肾脏，
嗯，
对，所以它一个很简单的失衡，然后细菌跑进去，却造成那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这个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嗯哼，
对，
所以说湿疹它的表征大概就是这样，会有红红的、啊、很痒啊，
对，
然后比较严重会长水泡啊。而且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皮肤痒的这种经验，
十有八九吧。
是啊，所以说湿疹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蛮难缠的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蓝主任多谈一谈哦，怎么样去具体的预防，还有该怎么样治疗。刚才呢，主任跟我们讲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湿疹哈，其实如果广义定义就是皮肤炎。那所以我想要请教主任的是，像比如说有的人主妇啦哦，就是所谓的什么富贵手会一直脱皮，这也算湿疹的一种吗？
对啊，其实富贵手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皮肤炎。
嗯哼，那它的症状是怎么样？
它会干裂，在手掌的那个尖端，手指的尖端会干裂，会出现裂纹，然后皮会变得非常的薄，对。然后呢，但有些人会起水泡，会痒，
就是所以它也算湿疹一种。
你知道为什么叫富贵手？
因为它不能碰水啊，是不是？
我们就说这是富贵命，
对，都不能做家事，
富贵命，所以它就是不能够碰水，不能够碰清洁剂。
哦，
对
，OK， 那像小儿尿布疹呢，它算不算湿疹一种？
其实它也是啊，它也是，它刺激性的因子是因为尿。然后皮肤长期泡在尿里面呢，就会产生一个湿疹样的变化。那不过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哦，当你皮肤变成湿疹的时候，那是一个防御很弱的地方，就是一个城市没有关城门的地方。那所以这时候呢，二度感染细菌会跑进去。那在小孩子就很常见的是一个念珠菌感染，念珠菌跑进去，然后造成一个感染。所以常常湿疹尿布疹久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念珠菌长上。上去了，
嗯哼，
对，
所以湿疹本身可能它就是痒，但是一旦抓破皮，或者你讲说有什么门，
对，
大门洞开的时候，细菌跑进去就很不好了哦。
对，这是城市不设防哦。
哦，
对，
所以大家就
对，然后这个细菌跑进去之后呢，它就跟这个湿疹是狼狈为奸，就是它的症状就更恶化、更痒，然后原来的症状就一发不可收拾。
是，
对。
好，那么之前提到了说湿疹它的原因哈。那我们就针对原因来预防，当然您讲如果说是过敏源，我们就是不要去碰那些过敏源。
对，
那像冬季湿疹，您刚刚主任给我们看那个，就是皮肤会皲裂的很厉害啊，抓呀，这有没有办法预防？
当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任何东西我们知道原因之后，我们就是要去预防哦。那我常会跟这个爷爷奶奶说你要擦乳，每个人都说冤枉我，当然有擦，我说擦你皮肤还是这个样子，我擦你一天一次，他说对啊，一天能擦一次就不错了。其实哦，我想这个就是关键，次数很重要。爷爷奶奶哦，他们通常都是洗完澡就擦，就那么一次。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皮脂腺随着年纪越增长之后呢，它的分泌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工厂已经不生产了之后，你怎么办呢？你就要补充啊。那你补充一天一次绝对不够的哦。如果像年轻小伙子一天一次可能够哦。可是当年纪越大，你的次数就越来越增加，真的是。像我告诉他说，像我在看门诊哦，因为我们有空调会很干，我差不多两三个钟头就擦一次护手霜。我说那以你的年纪哦，我看你也是不只是这样的，你那也是两三个钟头，你就要把那个乳液在他的腿啊、手啊一直擦一直擦这样子。
那特别是暴露在空气的这种，比如手啊，或者是脚没有穿袜子，是不是就要多擦？
对啊，没有错。还有你就要选择你这个乳液哦，对对，要保湿性强，还有尽量选择油膏，因为很多人的观念会觉得说，我皮肤会痒是因为脏，脏才引起痒，所以呢，我要努力洗，拼命洗，把它洗干净。我洗只要干净了，我就不会有皮肤病，都会有这种误解。那其实并不是，你越洗会越痒。我跟他讲说，爷爷奶奶，你最好两天洗一次澡，在这种冬天的时候。对，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本身也会分泌油脂出来啊，那可是你就很快努力的把它洗掉了啊，而且他会觉得说，我用清水洗还洗不干净，我一定要用肥皂搓。
这样会更加重湿疹的那个症状。
对，还有肥皂选择也很重要哦。你要选择这种比较温和滋润的肥皂，你不要去拿那种这个洗净力很强的肥皂来洗，那只会让它的症状更恶化。那在这样子的年龄群，像这样子的一个冬季湿疹的话，你要选择的是，甚至你只是用温水哦，然后轻轻擦身体那就够了。那很重要就是洗完澡那手擦，那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角质层含水量够，所以你这时候给它擦上一个乳液，或者是甚至擦上一个油膏。有些人不喜欢油膏或者凡士林，觉得擦起来油油黏黏不舒服，可是其实它是很好很好的一个保养的东西，因为它擦上去之后，你身体的这个水分就不会挥发，却可以让你的这个角质层保持在一个湿润的状态。对，
等于形成保护膜这样。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其实不见得贵的就是很好，比如说便宜的就觉得不好。这种便宜的这个凡士林就很好用，我常常叫我们的一些病人去用这个东西。
是，
对。
那如果说选择乳液，因为我觉得现在市面上也是很多那种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加了芦荟，有没有比较好？
芦荟它有几个作用，它可以抗发炎，然后它可以消炎消肿。芦荟我觉得它很适合是在夏天用，因为它用起来很清爽凉凉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夏季湿疹啊，然后晒伤啊，是很好用的。不过有一点注意，有些人会对芦荟过敏。芦荟本身有些人会对它过敏，所以我们也碰过，有时候一擦上去整个就红肿起来的。对，那就要赶快把它洗掉。对。还有就是说选择乳液，有些女生喜欢香香的。
对对，
香料本身也会引起过敏。
哦，是您刚刚提到精油嘛，哈，就这一类香料都有可能。
所以你最好选择那种无味无臭的味道的那个乳液。好，另外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乳液呢，它会加上一个就是说有一点抗发炎的，像有会加燕麦哈，那有些人会加一些像温泉水这种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本身就有杀菌还有止痒的作用。
那您刚刚提到洗澡，好像水温也不能太高，对不对？
对，很多人喜欢泡那个很热的那个温泉水，其实当你有冬季湿疹的皮肤炎，
要避免
不适合去泡太久。
是，
对。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很多预防的方法，就是对湿疹都是很管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跟主任谈到怎么样去治疗，万一你就有湿疹，当然就要治疗咯。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谈湿疹啊，皮肤炎这个非常棘手的毛病。那么先前主任已经都跟大家说了关于原因啊、种类、症状等等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主任，就是湿疹当然很痒，抓破皮就更麻烦，所以积极上它治疗有哪些方法嘞？
治疗我们分两部分来谈哦。治疗我们有口服的也有外用的哦。那我们知道就是湿疹最棘手的一部分就是像你说的是痒，它是一个恶性循环，越痒越抓，越抓越痒，然后也是最恼人的一个部分。他们都会说我痒到晚上都睡不着，会影响到白天的工作。对，然后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止痒的口服的用药就是抗组织胺。你知道我们痒是因为皮肤里头那个组织胺有分泌出来，然后我们用抗组织胺。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比如说我们感冒啊、流鼻水啊，我们会用抗组织胺。所以病人有时候拿到这个药呢，说医生你给我流鼻水的药干什么呢？那其实我用的是它的抗组织胺，就是抑制痒的这个部分，然后同时会痒得睡不着。那抗组织胺它有的会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想睡觉，然后我们就会让睡前吃那个抗组织胺哦，然后它就会让它睡得比较好，而且不一样。那抗组织胺也有那种不会嗜睡的抗组织胺，那我就把它放在白天，让它白天可以止痒，那同时也不会影响它上班的精神。那这是口服药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外用药部分，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有一些是像刚刚我们提到，是说有一些燕麦的乳液啊，然后还有像是一些温泉水的这个乳液，它不是类固醇，所以其实你大量全程使用都 OK。那很多人就会想到说，哎，医生都喜欢开类固醇给我，为什么要用类固醇？有那么严重吗？那类固醇在这个的角色，它是一个抗发炎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说皮肤在一个发炎的状态的时候，它就会很痒嘛，然后就会像我们刚刚图片看到的流水。水流汤，那类固醇呢，角色就是说，让它这个流水流汤发炎的症状会减轻， 那其实不需要，因为它是类固醇，就是害怕哦。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
嗯。
然后我们适当的使用，适当的一个强度的类固醇，它可以在疾病的一个高峰期把它压抑下来，然后我们再慢慢的用到比较温和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来治疗，这个都是 OK 的。
嗯。
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治疗方式，像一些免疫的调节剂哦，它同样也是可以抗发炎的作用。
嗯。
可是它没有传统的一个类固醇。的副作用，什么叫类固醇的副作用？第一个，它会抑制免疫，所以长期使用的时候，有时候它这块的皮肤容易有二度感染、细菌感染、霉菌感染。那第二个呢，它的副作用就是说皮肤会变薄。
哦，
对，然后这个新的免疫调节剂呢，它可以同时有抑制发炎的作用，可是又没有这个类固醇的副作用，所以它现在是一个皮肤科界的明日之星，
是，
对，很多方面都在使用。它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费用比较高昂。
哦，
对。
不管说是用哪一种药啦，内服的或者是外擦的都好，那有没有可能把湿疹这个很棘手的毛病彻底的根除呢？
嗯，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为什么要去找原因哦，你不再接触这个过敏源，其实你发作的就是几率就会比较少。那我们知道说，哎，譬如我皮肤干的时候擦乳液的话，那我就不会再痒啊。然后比如说我是因为热引起的，那我到一个有空调的地方就自然就会比较好。你找到原因之后，把这原因去除掉，你甚至即使用很温和的治疗方式都可以控制的。最怕就是说你明明知道原因，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原因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必须要配合药物来治疗，去勉强把它压抑下来。那至于说到根治哦，比较麻烦的是一个异位性皮肤炎哦，因为它这个体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嗯，
对。那不过呢，大部分的异位性皮肤炎的小孩子在经过青春期体质改变之后呢，大部分是可以改善的。
是，
对。
那我们知道哦，其实蓝主任他本身也有中医的背景哦，是不是也请问您一下，如果说在中医对于这个领域有没有特别的说怎么样去治疗，甚至可不可能有根治的这种可能出现？
中医的领域哦，他们也会用一些药物来调整这个小孩子的体质哦。然后中医的在这部分的这种过敏的小孩，你要知道他的症状不只是皮肤炎，它常常伴随有鼻子过敏甚至气喘。
对，
那在那个中药用在气喘跟鼻子过敏这方面呢，它已经是有一个受到一个肯定的这个角色。
嗯，
那至于在那个皮肤炎方面呢，它的角色它是一个辅助的角色，我们还是要用给它外用药物，而不只是靠口服的中药来治疗。
嗯，
对，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Okay, 对，所以说中医跟中药西药来这样互相搭配的话，可能对湿疹疗效还不错哈。
会，对，
嗯哼，对。好，那是不是最后主任再给我们总复习一下了哈？就是预防，尤其冬季湿疹，因为现在冬天了哈，
对，
我们可能家里也都有长辈，我们需要特别关怀他们是哪些地方？
嗯，我想，长辈都会觉得哦。是脏才引起痒，其实不是哦。
嗯，
你不用那么爱干净，你两三天洗一次澡，洗完澡一定要擦乳液，然后也不要太节省，舍不得擦，重要部位擦一擦，脸上擦一擦。可是你的手、你的脚，通通都要擦，而且次数要多，不要舍不得你的乳液。然后乳液呢，不要挑那种擦起来觉得清爽的就好，不是哦，你要擦那个越油越好的，
越油越好的。
对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在我们一个长辈哦。我们希望他能够大方一点，使用这个保养的乳液的这个考虑。然后另外在年轻的这个小女生方面呢，很多年轻女生她也会受到这个一些湿疹啊、皮肤炎的折磨。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啊，你要注意啊，是不是你用的香水、用的精油，很多人喜欢用精油泡澡，泡完之后就全身起疹子。
嗯，得不偿失。
对对对，还有就是说戴戒指啊、耳环这些，会引起过敏的，你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现在穿低腰裤，然后那个裤腰有扣环，
是，
然后去
摩擦，
扣环是金属的，你会引起过敏。对，对。
好，就像这个主任从一开始跟我们谈的啦，皮肤炎其实十之八九代每个人一生当中多少都会有发作的几次这样子，所以说这个算起来呢，应该是很。蛮严重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皮肤门诊大概十有八九都是皮肤炎的病人，
是， 所以今天的蓝主任很全面的呢把湿疹这个问题跟大家做了解说，相信对大家预防湿疹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非常谢谢蓝主任到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我们下回见。Thank you.